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千赫41米。现在是5月5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承认发射战术制度武器，联合国说北韩面临粮食危机，美国指责中国可能在新疆的集中营里面关押多达接近300万的穆斯林。五角大楼最新的中国兵力报告指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的官方媒体在星期六确认试验了多枚火箭发射器和战术制度武器，今次是北韩首次对加剧军事紧张局势的举动作出评论。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亲自下达了发射命令，向北韩的东海岸的海中发射了这些飞行器。北韩国家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金正恩在发射过程当中手持双筒望远镜观察，然后微笑地指着荧幕，荧幕似乎显示岛屿目标被摧毁。分析人士认为，今次发射的武器之一似乎是新开发的短程弹道导弹，如果得到证实的话，今次将会是一年半以来第一次北韩导弹试验。北韩的中央通讯社报道说，今次演习的目的是估计和检查大口径远程多管火箭发射器和战术制度武器的作战能力和打击任务性能的准确性。平壤的声明当中并没有明确的威胁言辞，甚至没有提到美国和南韩。联合国在上个礼拜表示，有 40% 的北韩人常年缺粮。北韩目前正在经历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农作物失收，因此北韩人原本就极少的粮食定量预计还会再减少。联合国说，北韩政府给人民的粮食定量已经下降到每人每日300克，是这个季节最低的定量。而在较早前，联合国人员从3月29号到4月12号到北韩考察了当地的粮食供应情况，发现北韩有大约1010万人严重缺粮。按照北韩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北韩人口大约有2520万人。北韩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发生过饥荒，有大约300万人饿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发言人说，北韩出现最新的粮食危机是发生干旱、热浪和洪水，以及缺少肥料，农业机械缺乏零配件。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平壤政权持续对他们的人民实行剥削、剥夺粮食、忽视，主要是为他们的非法武器专案服务。国务院并且说，北韩当局只需要重新分配政府资金的用途，就可以满足北韩人民的需求。美国国防部指责中国当局将超过100万，有可能接近300万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关入集中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做法提出的最严厉的谴责。在上个礼拜五，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主管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的助理国防部长施瑞福被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个词去称呼中国当局关押维吾尔族人的场所，他是这样回答的。
Detention camps, given what we understand to be the magnitude of the detention, at least a million.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施瑞福话：，鉴于我哋所知嘅羁押规模，当地有大约1000万穆斯林，有至少100万，但系有可能接近300万人被羁押。他认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讲法，使到集中营这个称呼成为非常适当的表述。而在较早前，国际人权组织和批评者普遍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场所是集中营或者拘留营，但是中国当局坚持说那里是职业培训学校，是为了杜绝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传播，增加他们就业机会的学校。不过人权团体和批评者说，中国政府的这些讲法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被强迫进入或者被捉入去就不能够离开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称为学校。另外，被关押在当地的人包括80岁的退休人士，还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专家甚至教授。中国政府讲不出那些人在所谓的职业培训学校究竟要接受些什么职业培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定，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贸易协定可能对美国更好。特朗普上礼拜在白宫会见斯洛伐克总理的时候对记者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协定本身进展良好，他甚至可以说十分良好，又说我们将会观望未来几个礼拜的事态发展。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访问3日，这个是他今年第四次出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有很小的天主教少数民族，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教宗可能藉这个机会帮助加强梵蒂冈和东欧东正教社区的关系。教宗在星期日抵达之前，曾经向保加利亚人民发出一封公开信，话他前往保加利亚的旅程将会一次关注信仰、团结和和平的朝圣之旅。今次将会是历史上有教宗第二次访问保加利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华盛顿有可能在撤销对华商品关税上作出让步。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推出决议案支持世界新闻自由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五角大楼上个礼拜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五角大楼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的岛礁进行军事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细与美国的差距。五角大楼5月2号星期四发表的2019年度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用了120多页篇幅详细描述了一年来中国在提升和施展军力中的发展变化，并着重描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报告说，虽然中国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活动，完成了在三个岛礁上的主要军事设施的建设，但是它继续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上实施军事化，包括部署反舰、防空导弹系统。报告说，目前还未看到中国在这个海域展开大规模空中行动。国会特别关注中国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行动。国会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中国努力提升水下作战能力，挑战美军在这个领域长期享有的优势。五角大楼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有所描述。 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担任作战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水下作战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将岸边、海上、太空、天空和海底探测器融为一体，建设海底预警和探测系统，但是他不愿意在公开听证会上做出更多说明。依照法律规定，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中国军力报告，定期向国会议员通报国防部对中国军力与安全事务的评估。国防部在编写这份报告时，通常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协调，因为这份军力报告反映整个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评估。同过去那几年一样，直至报告公布前的几小时，有关部门还对报告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进行最后的修订和平衡。五角大楼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之际，国会正在审议总额超过$7,000,000,000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这项预算因程序和规律问题正在国会经历巨大挑战。军方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这项预算不能够如数获得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因为发表中国军力报告时时受到中国的指责，北京批评五角大楼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为增加国防预算寻找藉口，要求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年度报告。中国坚称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之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议员在上个礼拜率先提出了一份决议案，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他们被这份决议案还谴责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自由的攻击和威胁，并且重申美国政府视新闻自由发展是首要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最近几年是部分记者记忆中最危险和最具生命威胁的时间。众议院中推出决议案的民主党籍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谢安达在声明中说，每一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权和战区进行报道，并在揭露腐败和虐待等方面的消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与谢安达共同提出决议案的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亦都在声明中称，一个自由独立的新闻媒体是至高无上的，它能够对世界各国政府进行问责。决议案以大篇幅记录中国系统性严重的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并批评中国是全世界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指出中国政府透过不同方式缩限国内外政治言论，其作法包括锁定在中国的独立和外国媒体，藉由拒发签证、监禁、拒绝为受监禁记者提供医疗照顾和限制其法律委任途径等系统性的骚扰，广泛监测和审查在线和社交媒体内容，包括禁止虚拟专用网络，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压制内部不同意见，特别是可能导致政治变革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通过统战部和有关活动向外国进行宣传，试图恐吓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以监禁或其他的方式骚扰记者的家人，以及倡导主权互联网模式，并出口技术以增强其他威权政权压制网上异议和检测其人民活动的能力。决议案的内容还提到，记者无国界公布的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警告说，可被视为记者能够完全安全的工作的国家数量持续下降，而独裁政权则不断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同时，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状况报告亦都指出，全球言论自由在过去13年不断下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2018年全球有至少54名记者因为新闻报道而被杀害。 其中至少34宗为谋杀案件。全球两个对记者工作最致命的国家为阿富汗和叙利亚，记者最危险的新闻主题为政治，其次为战争。去年全球总共有251名记者被监禁，超过半数的记者是被土耳其、中国和埃及所关押。提出国会众议院决议案的谢安达议员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在声明中还谈到，记者的每一个死亡和每一次监禁都是对新闻自由和问责制度的打击，美国不会视若无睹。同名决议案在参议院方面，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和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鲁比奥共同提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在北京结束，虽然白宫说双方的谈判富有成效，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双方在是否以及怎样去撤销彼此互征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仍然是相持不下的，成为谈判最后阶段的主要障碍。目前来看，由于在撤销关税问题上中国方面是无路可让，再加上美国多个商业团体和农业团体施加压力，华盛顿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以期达成和中国的贸易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5月1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5月1号结束了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谈目的是希望能够在重要结构性问题和重要平衡美中贸易关系上取得显著进展。声明中说，刘鹤将于5月8号抵达华盛顿继续谈判。在此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产生结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刘鹤下个星期访美时，双方可能在那一轮谈判后达成协议。不过，据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在双方努力敲定最终几个议题之际，是否可以及如何撤销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关税，成为美中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美国之音此前亦都曾经报道过，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其中主要原因是，中方认为在贸易协议达成后仍然保留关税会使北京感到有失尊严。这样一份协议会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颜面扫地。美方目前的立场是至少仍保留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保持对中国的压力，确保中国执行协议。有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是保留对首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然后依据中方兑现协议的情况逐步取消这一批的关税。但中方坚持认为，在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该一次性取消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这样如果美国坚持保留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亦势必保留对美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其中将包括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一些农业团体对此表示担忧。这些的团体表示，这个意味着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一些关税可能依然存在，而且美中之间再次贸易摩擦并彼此加征关税的不确定风险亦都依然很大。咨询公司顺丰全球策略的创办人兼首席咨询师布鲁斯·克什说，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美中这样的双边谈判中，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达成广泛的规定，亦都不是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确保两国的贸易关系根据稳定性。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将大幅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具体的数额仍不得而知，将取决于最终美中谈判情况。彭博社4月30号的报道说，受贸易战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个人收入出现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年度下滑。报道说，在贸易战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一系列自然灾害等多重的因素的叠加下，美国农业生产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由于乡村选民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这个将使到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与中国的谈判中面临政治压力。除农业团体以外，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4月22号亦都曾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该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化学理事会、消费技术协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国家渔业协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企业和农户曾经被承诺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伤害都是值得的，而一份不能够取消关税的协议将等于是对勤劳美国人民的承诺的背弃。这些团体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联盟的一部分。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放弃美中贸易谈判中美方一项核心诉求，即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商业网络的入侵行为，目的是尽快达成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表示，很多议题都从谈判中剥离出去，因为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份协议，最终的出路有可能是中方在其他领域作出更大让步，从而换取美方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就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在北京落幕之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5月1号放出消息，政改机构将推出12项对外开放的新举措。这些的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审判程序，以及按内外一致的原则，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此外，中国还计划取消外资银行到中国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那个星期和5月6号那个星期再举行两轮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使两国元首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持续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双方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美方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6月以来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10-25%的惩罚性关税。在此之前，据美国财长鲁钦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就设立一个双向的贸易协议执行机制问题达成一致。除了金融领域以外，中国已经承诺在云计算领域向美国科技公司开放。中国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拒绝在该问题上让步。北京还在另一个关键领域向华盛顿做出让步，也就是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中方一度拒绝接受一个所谓执行机制，但现在有关执行机制条款的谈判已接近完成，但美方在这个问题的谈判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就是同意该机制的双向性，即美中双方都可以利用该机制向对方发起挑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29号启程赴北京，对前福克斯新闻表示，执行机制的条款只需再进一些的微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礼拜正式宣布竞选之后，新的美国民意国内的调查显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参选人阵营当中的领先者。竞选活动开始以来，拜登直接挑战特朗普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匹兹堡进行首场竞选集会，支持者热情高涨。他明确地表示，他将会挑战特朗普总统具有分裂性的领导方式。
They know who w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话：，佢哋要让佢哋知道呢个系边一个。民主党人同独立参选人有同样嘅价值观，大家都要希望唔好恐惧，大家要团结唔好分裂。最重要嘅就系我哋系要真相，唔系要谎言。拜登支持者好早就嚟到参加呢次嘅活动。威廉姆斯表示，拜登系有经验，而且佢系一个诚实嘅好人。我相信呢个对我嚟讲系十分之重要。特朗普总统嘅竞选活动亦都系如火如荼咁展开。响威斯康辛州嘅一次集会上边，特朗普展开咗对民主党嘅攻击。特朗普表示，所以民主党代表住高税收、高犯罪率、开放边界、孕妇晚期堕胎、骗局以及系狂想。共和党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党，这个就是现实，是常识。虽然两人都已经七十多岁，特朗普仍然在推特上面特别强调拜登的年龄。特朗普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看看拜登，他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拜登目前在20名的民主党参选人当中处于领导的地位，紧接着就是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认为美国是需要全面的改革。
Our job is not just to win the White House, it is to transform.
桑德斯表示，我哋嘅任务并唔系仅仅系赢得白宫，我哋系要改变美国嘅经济同政府。分析人士话，目前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并不惧怕拜登嘅领跑姿态。
The field's much wider open, and you know, Biden.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达莱克表示，竞选角逐场是开放的，对于拜登来讲，这么早的民意调查并不能够说明什么事，只能够说很多人知道他，并且对他印象不错。民主党能够在人数众多而且多元性的参选人选出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其中还包括几名女性候选人，还有少数族裔专业人士，他们亦都在这里寻找能够迎战特朗普的有力候选人。
We have the most diverse fiel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斯威尼说，大家是拥有美国有史以来最多元性的参选人，民主党选民能够从中作出选择。而民主党在初选当中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能够在2020年打败特朗普的人。目前有这个疑问的大多数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就是答案。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他们在民意调查当中表现优越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月才宣布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美国时间的5月1号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会面。此举对于郭台铭的总统之路有什么影响呢？台湾朝野立委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美国东岸时间5月1号在白宫接见了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双方就该集团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案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上个月宣布参选下一届总统的郭台铭表示，特朗普告诉他总统这个工作不好做，不过为他加油。郭台铭还告诉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会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同时都会加强美台之间的贸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应该是以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到接待郭台铭，双方的会面不见得会为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加分。他说，
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那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那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
他说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但是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哪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的，还是被台湾人民控制，我觉得台湾人民会看得很清楚。王定宇委员还说，美国的传媒智库的将郭台铭定位为倾向中国的富商，这样的定位很可观亦都很真实，郭台铭是否能够成为台湾总统，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决定。郭台铭是国民党资深党员，4月17号宣布参选总统的当日，亦都获得 颁发国民党中央委员荣誉奖状，并同意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郭台铭这次同特朗普总统会面，又多了一个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的身份，当然会带给外界更多不一样的想象。到底实际上讲出啲乜，系唔系全部都揭晒出嚟，我哋唔知道嘅。但系喺郭董宣布参选之后去白宫，可见佢喺参选上嘅谂法，点样处理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带嚟嘅影响，可能系佢未来喺经济蓝图或政见上会提出嚟噶。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李柱铭将会率领泛民主派成员今个礼拜访问美国，商讨香港逃犯条例。郭台铭强调进入白宫见特朗普是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第一次。有消息说，为了达成贸易协定，白宫各自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来自香港和纽约的多个报道和消息来源说，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将会今个礼拜率领多名泛民主派成员访问加拿大和美国。这个代表团将会向美加两国官员反映香港当局提出修订的逃犯条例的问题，并且向美加政府和国会陈述香港人对这项立法修订的忧虑。访问团的成员将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罗冠聪，和香港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麦燕婷。香港泛民主派访问团将会首先到访加拿大，并且5月8号到17号访问美国纽约和首都华盛顿。他们在美国行程将会包括和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华人社团、智囊机构和媒体会面，期间并且将会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一场有关香港问题的听证。这个是不够两个月的时间里面，香港的泛民主派政治人物第二次组团访问美国。在今年三月底，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曾经同两名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和莫乃光到访华盛顿，并且同属于共和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同属于民主党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讨论香港问题。台湾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在刚过去的周末再次强调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的重要意义，说这是中华民国第一次有预备参加总统竞选的参选人能够进入白宫，令美国和台湾关系更上一层楼。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今个星期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讨论了郭台铭的富士康集团在美国投资的有关议题。白宫发言人随后说，特朗普并没有和郭台铭讨论支持他在台湾的竞选问题。郭台铭周末在脸书上说，川普也就是特朗普当选总统时，蔡总统很骄傲地说打了电话给川普总统，号称是川蔡热线，台美关系的重大突破，非常自豪。他说，既然川蔡当年可以热线，那当然川国现在也可以见面，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12月曾经致电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表达祝贺，这个是美台1979年断交以来台湾总统首次和美国总统当选人直接通话，当时引起了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就指称这个是台湾搞的小动作，无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各自就新疆维吾尔人遭受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纽约时报在星期日说，虽然中国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入集中营，但是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并没有提出这个议题，并没有运用到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个巨大的经济杠杆，迫使中国政府改变镇压维吾尔人的政策，同时各自对据信涉及镇压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报道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去年的秋天就准备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涉及镇压行动的中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制裁的建议已经是多个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讨论，并且得到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有部分高级官员认为，就新疆维吾尔人问题实施制裁会破坏和北京方面的贸易谈判，因此应该放弃。 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星期日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全国超过275万选民将为四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三名独立候选人当中选出新总统。根据巴拿马法律，被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现任总统巴雷拉受任期限制，不能够在今次大选当中连任。民调结果显示，前农业部长劳伦蒂洛科尔蒂索的支持率最高，他在竞选当中承诺将会建立一个有利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府，并且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太平洋，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要道之一，运河一年处理的货物大约$2,700 亿，对华盛顿和北京来讲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主要报道波兰团结工会的创办人在上礼拜逝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团结工会这个词的发明者，波兰团结工会的创办人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几日前在波兰首都华沙逝世，他同时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席卷波兰民主化浪潮的设计师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出身于所谓的红二代，他的生平经历亦反映出知识界和工人阶层，以及在波兰的天主教会的联合是波兰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被称为上个世纪波兰民主化浪潮设计师之一的莫杰列夫斯基，4月28日在华沙去世。莫杰列夫斯基，波兰前总统亚文萨和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团结工会运动的创建人，正是莫杰列夫斯基在1980年发明团结工会一词，将当时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波兰独立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力量称为团结工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军管和戒严之前，团结工会最鼎盛时期的参加人数曾经接近1,000,000人。莫杰列夫斯基那阵时是团结工会的第一任新闻发言人。莫杰列夫斯基出身波兰红二代，他的继父鲁莫列夫斯基是波兰著名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党员。鲁莫杰列夫斯基二战结束后曾出任波兰驻苏联大使，后来成为波兰外长和波兰科学院院长。1937年在莫斯科出生的莫杰列夫斯基会讲俄语，他的生母是俄罗斯人，生父在他出生几个星期后就在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他后来被过继给老莫杰列夫斯基。老莫杰列夫斯基当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刚刚出狱，幸免于难。和中国的很多红二代一样，莫杰列夫斯基的童年亦都在苏联的特殊幼稚园中度过。这些的幼儿园专门接受世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活动人士的子女。当莫杰列夫斯基的家庭经历导致他后来成为坚定的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者。二战结束前夕，莫杰列夫斯基随同生母和继父前往华沙定居。50年代进入华沙大学后，莫杰列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活动。他与其他的同学组织了半地下的俱乐部讨论时政，同时支持当时的波兰工人抗议活动，并积极为波兰工人运动寻找理论基础。莫杰列夫斯基1964年被波兰统一工人党，亦都就是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但是他跟着下来成为1968年波兰学生抗议活动的领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莫杰列夫斯基和当时波兰艺术节、知识界的很多人士一样，加入到当时的工人抗议和罢工浪潮之中，并积极为抗议活动出谋划策，寻找理论支持。1989年，波兰民主反对派力量团结工会与执政的共产党举行圆桌会议时，莫杰列夫斯基是来自团结工会一方负责与共产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之一。波兰民主化后，莫杰列夫斯基曾经一度担任参议院议员，但是他在90年代中期退出波兰政坛，成为大学教授，专心从事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 稍后担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由于长期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莫杰列夫斯基前后在波兰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了八年多的时光。莫杰列夫斯基不同意将他和雅文萨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称为团结工会创建人的提法。他说几十万波兰工人才是团结工会的真正创建人。莫杰列夫斯基说，根据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创造革命，而他和其他的波兰知识分子的加入刚刚好为那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他还表示，共产党早已经在波兰丧失民心，很多人当时已经不相信或者是从来就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仍然走形式表面上服从共产党领导。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时，波兰才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活动。熟知马克思理论的莫杰列夫斯基擅长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批判波兰和苏联共产党。他曾经表示，共产党已经不代表无产阶级，而变成了骑在劳工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头上的专制政权。正因为这样，莫杰列夫斯基亦都成为波兰共产党和苏共宣传机器当年的重点攻击和抹黑对象。莫杰列夫斯基思想左倾，但是他主张波兰民主变革应该避免流血，支持民主反对力量与执政的共产党谈判寻找妥协。他因此亦都遭致来自团结工会内激进力量和亲天主教会势力的批评。莫杰列夫斯基去世后，一些历史学家将他称为二十世纪后五十年波兰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但莫杰列夫斯基的生平亦都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起来是波兰民主化成功的关键因素。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会这三者联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共产党在波兰垮台。但莫杰列夫斯基生前表示，各阶层都加入了当年的抗议活动，比如工人罢工占领很多工厂后，农民随后行动为罢工工人送去食品食物。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共产主义一直被拥有浓郁天主教传统的波兰社会视为异物，无法接受。当三十年前开始圆桌会议时，那阵时就已经决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命运。
Коммунисты признали, что анти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вноценны 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ла, с которой надо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не сажать, не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伊克洛夫说，那个等于共产党将团结工会当成与自己及平等的一股政治力量，必须应该与团结工会达成妥协，而不是逮捕、判刑和驱散。圆桌会议这个策略一实施，胜负就已经见分晓。莫杰列夫斯基说，熟知工人运动、列宁理论和共产党起家历史，波兰共产党当时就已经很清楚，如果承认团结工会，让团结工会合法，这样就等于宣判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死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经济条件大为改善的时期。在哈丁和柯立兹执政时期，美国很多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人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新商品。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很多重大变化。现在提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就会说那个是令人激动的时期，历史学家将它称为狂飙的二十年代。而这个星期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故事。对于几百万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和独立的感觉。年轻的美国士兵从欧洲战场归来时，带回来很多新观念，因为他们在欧洲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面对过死亡，感觉人生在世时要及时行乐。很多年轻的美国士兵回国之后，不愿意默默地接受家庭和乡村里面传统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要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好多美国青年男女开始向他们父辈和祖辈留下的一些传统提出挑战，例如一些年轻妇女开始尝试着新式服装，他们不再着那种不显示身材的连衣裙，而是着质地薄一些能够展示腿部线条的裙。很多年轻女性还开始食烟，从1918至1928年的10年间，美国烟草产量增长了一倍多。很多女性还破天荒地开始在公共场合和男人一起喝酒，一起听一种新的时髦音乐爵士乐。年轻人跳起了胡布舞、查尔斯顿舞和其他新式舞蹈，他们在舞池中跳舞时不再是互相离得很远，而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人公开讨论那些他们父辈祖辈视为隐私的话题，在畅销书和时髦节目之中出现未婚母亲和同性恋的题材，发展壮大的电影业拍摄有关未婚男女通宵派对的电影。人还开始讨论弗洛伊德和其他新生代思想家有关性的新理念。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美国女性的日益独立。1920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同样重要的是，很多妇女在一战期间参加工作，战士回国后，她们继续工作。而另外新的家用设备将女性从洗衫、煮饭等浪费时间的家务之中解放出来。教育是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社会变革的另外一种重要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良好的教育。1920年至1930年间，高中学生人数增长了一倍，很多学校还开设新的课程，教授学生有用的技能，入大学的人亦大幅增加，大学里面开设了更多实用的课程，例如教师培训、工程和商业管理。另外有两项发明亦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就是汽车和广播。汽车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轻松地到达没去过的地方，而广播就使人坐在屋企就能够了解新的想法和经验。但是推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变革最为重要的力量，或者还是美国这个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人有闲钱来购买食品、房屋等基本生活所需要以外的东西，他们可以尝试使用新的商品，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用狂飙来形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那阵时的美国正经历着一战后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年轻人开始挑战传统，他们穿新式的衣服，过不一样的生活。当然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穿花里碌的吊带裙或者跳舞跳到天光，生活在小城镇或者乡下的千百万美国人仍然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对于黑人、外国人、其他少数族裔来说，生活依然是艰苦的。虽然那个时候的报纸上有很多关于独立的女记者和女医生的报道，但是这些故事并不能够代表普通美国妇女真正的生活。妇女有投票权，但是四分之三的妇女仍然只是家庭主妇。 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妇女大多数来自少数族裔或者其他国家。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电影和广播中描述的那一种令人激动不已的社交活动和社会事件只能够是梦想。但是这种梦想很强烈，很多美国人无论是富裕或是贫穷，都是以极大的兴趣去追赶时髦的东西，无论是新的游戏、新的舞步还是新的风俗。人对这种通俗文化的广泛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异乎寻常的浓厚。人对法庭审判、灾难事故、电影明星和其他一些事件都非常感兴趣。例如千百万美国人密切关注佛洛伊德柯林斯遇难的事，这位年轻人在地下岩洞里面探险时遇险。新闻记者将救援情况向全国报道，当救援队发现柯林斯的尸体时，甚至纽约时报亦在头版对这件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另一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事是对一宗谋杀案的审判。事情发生在1926年，地点是东部的新泽西州。一位牧师被发现和他教会里面一位女教友死在一起。记者写了500万字对这件事进行报道。这件事从世界新闻角度来看微不足道，但是就吊起了公众的胃口。日战之后，美国人已经厌倦了阅读那些严肃的政治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亦是体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美国人都看报纸，了解高尔夫球王鲍比琼斯的最新战况，了解著名的网球运动员爱好大比尔的比尔替尔登的赛事。1926年，几百万美国人收听杰克·邓普西和吉恩·滕尼之间的拳击比赛。有报道说，甚至有5个美国人由于收听比赛时过于激动而心脏病发死亡。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体育英雄还要数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鲁斯身材高大魁梧，他将棒球击出的距离之远无人能及。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和他在棒球场的出色表现一样出名。他喜欢喝酒，喜欢女人，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最著名的事件，既不是法庭审判，亦不是体育比赛，而是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飞机五间段横跨大西洋的英勇壮举。他是人类历史上有这个创举的第一人。林德伯格1927年5月从纽约起飞，独自飞到法国。他的这个行动引发全美各地疯狂的庆祝活动。报纸连篇累续的报道了他的成功，柯立子总统和大批的民众在他返回华盛顿时热烈欢迎他。纽约举行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来庆祝他的成功。美国人喜欢林德伯格，因为他勇敢、冷静、英俊，他似乎代表了美国一切最好的东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还是一个严肃艺术作品层出不穷的时期，而下一次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个狂飙时代里面艺术、文学和建筑上的成就。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咧，正喺上课之间嘅休息时间咧，系倾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push one's luck 以及 crack pot。
Larry， 我好耐都冇做过我嘅论文研究啦。我想今日唔去上 Wilkins 教授嘅堂，我要去图书馆啊。
I don't know, Li Hua. You'll really be pushing your luck if you miss class again.
Pushing my luck. Pushing 系推嘅意思 ，luck 就系运气啦。我唔明白 pushing my luck 系咩意思啊。
I said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P P-U-S-H-I-N-G, pushing, your luck, L-U-C-K. To push your luck means to take a chance when you've already done something risky.
Oh, pushing your luck 就是已经做了冒险的事，但是还想更进一步靠运气，是不是这样？
That's right. The first two times, the professor didn't give you any trouble. But every time you miss a class, you're taking an even bigger risk.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没错，那两次我没上堂，教授没出声。如果我今天再不去上堂，万一他不高兴，那就糟了。Hey, Larry, 你不又是差不多？你的刹车掣坏了，你还周围揸车，不是一样靠运气，希望他不会出事吗？
That's right. One day I was almost in a car wreck, so I decided to stop pushing my luck and have the brakes fixed. I was so stupid.
蛤？我还没知道你差点出车祸。你看，你是要 push your luck, 非要到差点出车祸的时候才去整车，真是危险了。Larry, 这样说 to push one's luck 只能够指冒险靠运气啊。
Generally, yes, but sometimes if someone keeps asking you for favors, you might tell them, don't push your luck.
诶，我最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帮了他少少嘢，他就没停过，要求一个接住一个，下次我就可以对他说 don't push your luck。诶，是了 Larry, 我真的想请你帮忙啊，我可不可以再借你的电脑用啊？这个不算得是 push my luck 吧。
No, of course not. You're welcome to use my computer.
多谢你啊 Larry, 你成日都咁大方嘅。咁我今日晏昼想借你架车得唔得啊
？Yeah, okay, I guess.
咁我可唔可以将你个电脑搬翻屋企用一个星期啊
？You're pushing your luck, Li Hua.
哈，同你讲笑啫。哎呀 ，Wilkins 教授真系怪啦。佢喺上堂嘅时候花咗最后20分钟同我哋讲佢每日食几多维他命，点解要食呢啲维他命？
What? Don't worry about it, Li Hua. Everyone knows Professor Wilkins is a crackpot.
佢系咩话？你系话佢吸毒啊
？No, of course not. I said that he's a crackpot. C-R-A-C-K-P-O-T. A crackpot is a crazy person.Or maybe just someone who holds very strong, crazy opinions and ideas.
Oh, crackpot 是一个很怪的人，有稀奇古怪想法的人。Hey Larry, 出名的人是不是都是很古怪的？
Let me think. You know, most real crackpots don't become famous. But in his time, a lot of people thought that Christopher Columbus was a crackpot.
没错，真正怪的人一般是不会成名的。但是哥伦布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的人以为他很怪，神经病，因为他说航行可以环绕地球转，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只是聪明，不算是 crackpot。
I wonder if I or other students should talk to Professor Wilkins and ask him to not talk about off-topic subjects in class. Would we be pushing our luck?
你和其他同学去跟 Wilkins 教授说不要在上堂时讲那些离题的内容？我想他不会介意的，多数教授都愿意听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 No, I don't think you'll be pushing your luck.
What if we just told him to stop talking about his crackpot ideas in class?
你说什么话？叫他不要在堂上讲他那些神神怪怪的想法？ No, that would be pushing your luc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是已经做了有些风险的事，仲系想进一步碰一碰运气咁解。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crackpot， 就系指嗰种想法好奇怪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有你哋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 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第二个钟头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